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交通道很重要，很重要的内容里面去。对神的性情，弟兄姊妹的交通也交通的蛮接近事实的。对于那个人的本性里面，在神面前的那个反应，也实实在在是那样的一个样子。那所以，我想把这几章的圣经呢里边所提到的事情，做一个大体的归纳一下，来让弟兄姊妹们能更有把握的知道，神在埃及做了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究竟神要显明什么。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的交通这里面已经把神那个心意带了出来。但是我想和弟兄姊妹再注意方面，先从人这一方面来说起吧。从人这方面来说起，我们首先要看，就是看到法老。法老是那个人这方面的领袖，而领着整个埃及地的人来跟他站在一起。上次我也特别跟弟兄姊妹提过了，在埃及的里头，表面上看来好像就是法老一个人在那里抵挡神，但今天弟兄姊妹看到八九十这几章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不是埃及王埃及法老一个人的事，起初是全埃及地的人都是如此，所以法老后来才会说，我和我的百姓都犯了罪。那事实上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从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你留意到当时的法老不是现在这一个，是早一点的法老，他要灭掉以色列人的时候，谁去执行？埃及的百姓去执行嘛，不然的话他怎么晓得哪一家人在生下孩子？弟兄姊妹记得，埃及人住的地方，以色列人不在其中；以色列人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埃及人也不甘心住在其中。所以他们在界限上面，他们本来就分得很清楚的。那如果不是埃及人去实际的执行的话，他怎么可以追到哪一家人生孩子？他没有把他弄死，我们去把他弄死，那这是当时这个情形啊。当然如果照着这样子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人实在是在那个时候该灭种了。不过很奇妙了，神除了那两个收生婆的以外，神还特别预备了这法老的女儿，那是把摩西留下来的那一个。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看到对付以色列人不是法老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以色是整个那个埃及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后来对付埃及人的时候，他的次序是这样呢，是怎样呢？先是一般人，我相信弟兄姊妹你留意的话，你能看到一件事情，当一般人受一点骚扰的时候呢，法老没事，你就是看他那个青蛙跑到他们家里的时候，好像法老本人没有什么骚扰，他只是看见别人在骚扰，好像是啊。你看到那个尘土 在那里变成狮子来对付人的时候呢，好像连那些做发俗的那些人呢、啊、都受不了，方老本身好像没事，虽然好像圣经里头没有特别提这一个，但是你提你看那里边的记载，好像法老是在起初人的生活受到那个刚受到干预的时候呢，他好像没什么事情，这个也是造成他在神面前一直硬扛到底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情形呢，法老起初的时候听到摩西说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的反应是什么？谁是耶和华？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那这个是他起初的心思，但他的心里头特别刚硬起来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非常有可能从第八章的时候他才开始，个心硬到越来越硬越来越硬。什么原因呢？这和神告诉摩西说，你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就是这个话呢，当然我们从正面去看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给人的那个拯救或是挽回，乃是要把他们恢复到侍奉神的那一个地位上面，那也就是神造人的那个目的上面。但是这个话听在法老的耳朵的时候，他的感觉就不是这样的，他的感觉就刚好会是翻过来的。你的百姓去侍奉你，那我算什么人？起头他就说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现在他是翻过来另一面，你们都要去侍奉耶和华，那我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个话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因为法老从人的行政观念来看，他是埃及的元首，但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上面来看，他是神的化身。那现在你说要去侍奉我，那就是不侍奉我了。在法老的心思里面，这些虽然是我的奴隶，但是总算是我的百姓，虽然他们跟埃及人在阶级等级上面来说是有分别，但是总是在法老的权下的呢。那所以当摩西在那里说到耶和华神说啊，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这个事情就也是野动法老的心里头的那一个说不出口的愤怒，但是却是要叫法老愤怒的好厉害的，因为这一个话是直接来碰到他在埃及的那一个统治权和那个统治权背后的那个宗教的势力。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边都说到了，神对埃及人的那个行那些灾害的事情呢，是一步比一步深，一步比一步深，事实上是这样。但是我想弟兄们，你还可以再多留意到一方面，神给埃及人所遇到的那些难处啊， 是从人的生活的层面先开始，起初还是轻轻微微的，就是起初叫尼罗河的水变雪啊，那事情啊，只是很轻微的在生活上面给他们感觉得到有点骚扰。那后来呢，因为法老的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顶撞神，那并且呢，他是与他一起在那里顶撞神的呢，你看到了全体的官长啊，也和当中许多的百姓啊，那么当他们的那一个面呢，那个对抗神那个面扩出的那么明显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神带给他们的这个难处啊，就重很多了，并且那个性质上面也严重多了。起初就是好像就生活上变了一些的扰的一些难处，那慢慢的呢，就不是只是生活上面的一些个难处了，而是他们整个的生活受到骚扰的。比方说蝗虫那个灾，我们没有办法能体会得到他这里说的蝗虫的灾是怎么样，不过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在埃及的历史上头来说从来没有这样过的，又几乎都把那个青绿的那个东西都吃光，不仅是吃光，并且进到人的屋子里头，挤满了屋子，哪来那么多蝗虫啊？刚才正杰弟兄说了，近代一些科学家他们会思想的人，他们就想出一些个解说，但是你怎么解说，你去哪里弄那么许多的蝗虫？你算算就知道，挤满了埃及人的屋子，然后又吃进外面的青绿，你没办法找到这那么许多的蝗虫。以前我在河南的时候也是看过蝗虫灾，那时政府也是发动了所有的人去灭蝗，但是跟那个时候就是跟起码是我见过的那些蝗虫啊，没办法跟出埃及记里头这个蝗虫那么可以相比，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灭蝗啊，还是很有意思的，拿着那个可以打的东西了，衣服了，脱下来一看，那些来临都是黑的，就但他们一来，他们那些蝗虫什么时候到地里，人就涌到那里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打完了嘛，两三天就把那个王灭掉了。那个时候也说是很厉害的蝗虫，但是我们留意这个按出埃及记时候的那个蝗虫啊，你不是只是看那个蝗虫的那个动作的表面，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他几乎可以说他既然是把地上所有的青绿的东西都吃光，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了，都吃光了，那些没有吃的那些就还没长成。好了，你要等到这没长成的，那是在可以长成的时候才有粮食，那么埃及人吃什么？不是一两家人缺粮哦， 是整个埃及地缺粮。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一个难处，那些灾难的难处所带给埃及人所承担的呢，比起初神所造的神所做的是轻很多了。那再加上刚才我提到了，起初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影响到法老，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臣仆。但是后来到撒冰雹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说那一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的官长的里面有人不敢再硬抗了，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牲口啊、人口啊都移到室内里面去，他们就给保存上来。但是那些没听不听话的那些呢，那就打死了。那我们就看到那个伤害的那个程度是严重的多了。所以知道那些臣仆啊都转过来要求法老放他们走算了，不然呢埃及已经完了，到现在已经是给摧毁的不得了了，你还留他们在这里，还要让那个事情摧毁到那个灾难摧毁我们到一个什么的地步。那法老心也软了，但是他那个软不是真软，因为他认为他还有办法呢，把埃及把以色列人留下来，说就引出了那一个，然后你们壮年人可以去，其他的留下来，不行啊，那就你们到所有人都去了，但是牲畜留下来。摩西就很清楚的给他说，绝对不留下一样，我们就是要全体的走。感谢神，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都已经把这我们把它圈回到那个属灵的征战的这个圈圈上面去看，你就看到属灵的征战，你要就是站在神那一边，你要就是不站在神的那一边。那你不站在神的一边，定规就是站在撒旦那一边嘛。但是怎么做选择站那个地位呢，就决定了在神面前蒙纪念或者是受击打，那这个是可以引出去注意的。好了，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到了这些灾难的出现，从开始神就非常清楚地摆出一个分别的原则在那里。那个分别的原则呢，就是说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埃及人的身上，就不会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法老他们起初听是这样听，但是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心才这样硬，他们也觉得他会这样想，如果我的埃及的百姓受灾，你们那些以色列人会有例外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他起初是存着这样的心思的，一直到了什么时候，一直到了那个黑暗，那个王穷以后那个黑暗的那个出来的时候，他好像起初还不相信，后来呢不能不信了，因为他亲自去看了，果然是看见以色列人那里头是有亮光，埃及人那里面就乌天黑地。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了，在乌天黑地里头虽然在接连三天，我们也许没有 没有什么机会是这样子，除非你去北极或者是南极去冒险，你就会有机会碰到这种情形，半年不见光，所以也不能，人也不能在那里好好的活了。那到了那个时候，法老才领会到神在那里说我的百姓和他心思里头所说的埃及的百姓果然是很清楚的分成两个不同的范围。这两个不同的范围呢，神在降灾的时候把那个界限弄得非常的清楚，那这就回应到神说出他降灾在埃及的时候呢，一面是叫埃及人认识他是耶和华，同时也是叫以色列人真实的认识他们祖宗的神是谁。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过去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的第九个灾以后啊，摩西就非常绝对的说过，一提都不留下，法老也火了，但是法老火了也惹动摩西也火了。法老当时这说什么话呢？法老当时就说，你赶快走，你不要叫我再看到你的面，如果看到你的面的时候你一定死。摩西的回答也是很干脆的，我走就走，我也不要看见你。但摩西说我也不要看见你，你留意了这个要和第十章的里头的话要连接起来。当摩西还没有离开法老的面前以前，神对摩西说话了。神对摩西说话，那一面是法老在那边发脾气，一面是神在这边对摩西说话，所以摩西也说得那么清楚，不见你就不见你。为什么摩西说得那么绝对呢？因为神向他说话了。神向他说什么话呢？我们读过第十章你就第十一章你就知道了。在十一章里头你就看到神对摩西说了话，他说我一直这样做这样的工在埃及人身上是做这样的工啊，他们还是这样的硬心的顶着，我也任凭他们硬心硬到现在，但是现在呢我不凭他们硬心了，他们要认硬心我也要让他们柔软下来。那神怎么叫他们柔软下来呢？他说啊，我今天就要给他们一个灾难，这个灾难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受得住的。什么事情呢？他说在埃及人的家中，包括法老的家在内，点出来所有投生的男丁都要死，不但是人，连牲口也是，凡是投生的那一个都要死。他说这样就弄到整个埃及人呢有大哀号了，从前也没有后来也没有，弄到他们对你们以色列人啊就不敢再轻看了，他们就急急忙忙要逼你们走了。现在呢要你很客气的告诉你说我们要走，你不给， 那 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神说他们就逼着你走了。为什么逼着走？每家都死掉了人，当然不是，不一定是每家死一个人啊。如果他一家三代住在一起的，儿子那一代去了长子，孙子那一代也去了长孙，如果四代这样洗的呢，那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就造成整个埃及地的个大哀号，他们实在受不了了，他们是要逼着以色列人走。所以神在那里对摩西说，他们要逼着你们走，那你们就准备就准备离开埃及了。他因为神跟摩西说了西章的话，所以摩西在离开第十灾没有开始以前，离开法老的面的时候，摩西的话说的那么厉害。你看第十章那里的后来的时候，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就说，你说得好，我并不再见你的面，怎么会有那么爽快的反应呢？你留意到原来在他们这个对话以前，神向摩西说了话，神让摩西知道神要怎么来行做下一步的那个灾难，叫以在整个埃及地人的都承担不了。你留意到神说给摩西说的一个话，他说，当我撒手这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埃及人固然受不了，你特别还注意到，连狗都不敢向你们以色列人摇尾巴，那就是说，埃及所受的、所背的那个重担是很厉害的，不但是人受不住，连家畜都受不住。那么神为什么那么厉害的来对付埃及人呢？我上次已经特别提了，因为第十个灾重点是对付法老，全体是埃及的，是埃及各个家族的掌门人。那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说整个埃及可以说都垮了。法老知不知道神过去的那些灾是对付埃及的神呢？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啊，这个我不敢去猜。但是有一件事情，法老当时是很有把握的。他说神假如是真的是他们认为的神，埃及那个最重要的神，他神还没有碰到，谁？法老自己。所以他就一直觉得有，我有把握抵挡耶和华。但是这一次神就把法老全家都摆进去了。那这样一来的时候，就造成了整个那个所谓大哀哭了。因为一切投生的长子和求生的牲畜全都死光了。我还有一个很 也许是很愚昧的想法。如果神坚持这一个杀字，把逃生的都杀掉，而他们仍不悔改的话呢，那神怎么样呢？还是这一个原则，因为长子死掉了，自己就成了长子嘛。如果次子成为长子都给杀掉了还不悔改的话呢，三子也成了长子嘛。那当然我说过，这个是我也许是我的愚昧的想法。法老自己要面对着这一个，所以法老不一定是长子。所以我们说要把整个十个灾害并起来一起看的时候，你一面是看到神的性情，他严肃是很严肃，但是他严肃里面他是带着极丰富的怜悯，甚至是对埃及人也都是如此。那神的忍耐，神的忍耐不仅是忍耐埃及人，神也还有忍耐以色列人。但是感谢神，他能承担得起，人可以用许多的悖逆的态度来向着他，但是他能接得过来。那为什么他要接过来呢？因为他心里头的意念不是要灭掉人，而是要挽回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也看见神的能力，谁能抵挡他？没人。我上礼拜看世界周刊，就看到有一篇文字就讲到那个黑洞专家，就是英国的那个惨掉，要在轮椅上的那个物理学家，那里就介绍他的一。